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第十三份讲义，第401页，401页。从先前对于心不相应行法中的说明，那么目前进行到是从有部以及经部的互相力破来了解安立诸行的事有为相。根据黑板上目前所写的呢，简要的、快速的来重提，从讲义393页到401页的内容。那么在根品的46颂后半句，以及47颂的前半句，这一句的颂文呢，俱舍论祖师亲先简要的案例，依着有部的主张说明有为法的4种相生住异灭。那么有部的主张，他认为说，如果法是有为的属性的话，那么必然就会有生住异灭这4相，才能了知这样的法是有为。那因此呢，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4相生住异灭必然是实有的，必然是实有的。而且呢，这4相是一刹那同时具有，一刹那同时具有。好，那这是有部他的一个中义。那么经部呢，站在反对有部这种法体实有以及一刹那中安立4种有为相的论点，提出了4相生住异灭是基于诸行，是基于一切有为法的相续不断而假名安立的，也就是4相的法体并不是实有，而且并不能从一刹那中同时具备这4相，是要从诸行相续不断来假名安立这生住异灭。好，那么到讲义的400页以及401页呢，经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接着来会通有部所提出的经证。那么第一部经是基于世尊所说的有为之起乃至于尽以及注意是可了知的。那么站在经部的立场，认为一刹那中具备4相，这个是无法去认知到的，是常情无法去认知到。那既然契经说是可了知，那么就代表是约诸行的相续，相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情况，才有生住异灭这4相。因为契经是说可了知，所以是必然依着诸行相续而说。好，那么在讲义401页呢，在会通有部所引的另外一部契经提到了有三有为之有为相。那为什么契经要特别再重言一次有为，为什么不说有三有为之相呢？那么这是为了要避免在后代的佛弟子将有为认知是有的。就如同说，如果某一处有白露丝的话，就可以隐藏代表知道那个地方是有水的。所以如果只说有三有为之相的话，那么就会理解，容易理解成这个有为法是有的，代表有此相。好，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要重复提有三有为之有为相。那么第二种可能是说，为了避免将有三有为之相的这个相代表是善恶的属性，就如同 在印度的习俗，在看童女像，有善的童女像及不善的童女像。那么为了避免将有为之相也解读成是来判断有为法的善恶属性，所以迄今基于这样的理由才要重复提，才要明确的说明是有善有为之有为相。那么将知道说这样的一种相，它是标示有为法，而且相的本身，生意灭这三相的本身也是有为的属性。所以如讲义401页论文的第一行，然今从说有为言者，令知此相表是有为。好，那么这是前周所已经说明的内容。接着今部再进一步去叙述自己的主张。这个科判刮胡逼述己中，这边主要是指今部自述自中的看法。好，那么内文上就是标明说生住意灭这四项呢是基于诸行相续而安立的。所以论文提到诸行相续初起名生，中敬畏中说明为灭，中间相续随转名住，此前后别名注意。好，因此怎么样去认知到所谓的生相呢？是从诸行相续不断中，从无到有这样的一种过程，初起一切有为法最初升起的时候，这个就是名为有为法诸行之生。好，那等到这诸行它中敬畏，也就是从有到无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是诸行灭。好，那么在这生灭之间，这诸行在这生灭的中间这个时期，它是相续不断不断的水转，也就是不断不断的生灭生灭。好，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诸行暂时处于一种住的形象。好，那么在这样前后相续水转的这种别异处，后异于前，这种前后相别，前后有差别的这种情况，就名为诸行的异，就是住之意，所以名为住意。好，因此呢，经部的重点是在，这是从诸行相续而有假名为生灭住以及住意这四项。好，那接着呢，刮胡小溪就是引校正来做说明。那第一个校正是与世尊赞叹难陀尊者说，是善男子，善知受的生，善知受住，即善知受衰易，还有坏灭。受是指感受啊，受心所。好，那么相关的论经文解释呢，可以参考注脚214刮胡2，这是说论主来转述经部中的看法。好，那主要是典故是说难陀他原本呢是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那不想要出家修行，不过世尊知道难陀其实他的善根深厚，机缘也成熟了，那因此呢就带他去看天众的天女，以及带他去地狱看他如果染着世法的话，染着女色的话，将来天上的福报享尽，就会堕入地狱受苦。那么难陀基于这样的理由升起厌离心，那么在世尊座下出家，那因此呢修道承办阿罗汉的圣果。那么在难陀经过这样的一种转换之后呢，世尊赞叹 曼陀尊者呢，能够善观受的身住意灭。好，那经部引这样的校正，来去证成说，从世尊赞叹难陀的内容，代表他是基于这种受的相续、生住、衰意还有坏灭这样的一种相续的过程，生住意灭的过程而说的，并不是从一刹那中而来讲受的生住意灭。好，那么这是先引契经作为一个校正，那接着呢再引记诵来说明四相是依着相诸行相续而论的。故说诵言，相续出名生，灭为中境位，中随转名住，那注意是前后别。好，所以诸行的相续，那主持省略，相续就是指诸行的相续，从无到有，一开始升起的时候名声，那么到谢灭位，中境位明灭，那么在生灭中间诸行相续不断，这个名暂时的安住住相。那么所谓的意呢，就是诸行前后有差别性，有差别的这种性相，就是所谓的意相。好，接着再引下一记诵，复有诵言，本无今有生，相续相续随转住，那么前后别就是注意，相续断明灭。那么关键呢，都是在说明它并不是一刹那中的，从原本没有到现在产生升起，这样必然是一种相续的发展，诸行的一种延续性的发展，而不是一刹那中。所以本无今有是生，那么这种相续随转以及前后的差别，这都代表并不是一刹那而已，这样的一种用词都是一再的彰显，来反对有部从一刹那中安立四相的主张。好，那么请翻到下一页，讲义402页。好，接着再引颂言来证成。又有颂言，由诸法刹那无住而有灭，彼自然灭故，只有住非离。好，是故为于相续说住。所以结论是从诸行的相续来安立有这个假安立有这个住相。那么颂所代表的是说，如果一切有为法它刹那刹那的话，其实是刹那生灭的，这个是校正，这是世尊所说诸行是刹那生灭不住的。所以诸行的这种刹那生灭呢，它是不需要带有其他的因缘来促成一切有为法本体从有到无，它是自然而然法尔如是的自然生灭。所以说彼自然灭故，这个彼就是指诸法，它是刹那不住而生灭相续不断。所以如果如你有部只以为有这个住相实有的话，这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说只有住非理，只有住非理。好，因此呢这个颂是在破斥，这个虽然是在破斥有部只有住相，其实呢反而言之也就代表经部所主张的要从诸行的相续才能安立生住意灭这四相，不能从一刹那中就安立四相实有。好，那最后呢就解说，由思对法所说理成，故彼论言云何名住，为一切行以生未灭，非生已不灭，名刹那法性。 那这边的对法其实就是指我们常看到的本论啊，本论。那么这一段引文的本论呢，是引品类逐论，六逐论中的品类逐论。那对法其实音译的话就是阿毗达摩，那么它的意义从意思上来翻译就是翻成对法。好，那么在品类逐论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有这样的一种说明。什么叫住呢？所谓的住是诸行一切有为法，它以生未灭，以生未灭。那不是呢，并不是生已不灭，如果生已不灭的话，它就是如无为法一样。如果有为法它升起而不会消失的话，那么就等同于是无为法了，因为无为法就是法体常有嘛。所以认知住的话，是它在生灭的这种有为法相续不断中呢，它从生已而未灭这种相续的角度来假名安立，有这样的一个住，有为法的这种暂住的情况，不能从生已不灭而说是刹那法的刹那法性。因为只要有一时刻短暂的停留，那么这个法就每个时刻每个刹那都能够安住，那么就等同是无为法了，就等同是无为法。好，所以如同注脚216挂湖山普光的俱舍论记所说的，非生引文的第三行后半，非生已金庭不灭，金庭就是宝，金庭的意思就是代表说有暂时性的停留，有暂时性的停留而不消失。那么前面有个否定词非啦，所以并不是生已金庭不灭。那如果是生已金庭不灭的话，就不能说是一刹那。所以下一行就讲说若根金庭便非极处，所以就不能是实之极处的一刹那。好，那么接着呢，站在进步的角度来汇通发智论文的内容。所以之所以要汇通，也就是为了要让有部，因为有部是以发智论为它的一个主义啊，为他的一个忠义。所以呢，世亲站在进步的立场，站在进步的立场，也必须要去会通对方所认可的，所认可的一些经证或教旨，或者是论。好，所以在科范刮胡小滴呢论文下，虽发智论作如是说，于一心中谁起未生，谁静未死，谁注意未老。那么发智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站在进步的立场要怎么样说呢？所谓的一心，在目前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17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版本发智论卷二，它的汉译呢是翻成一刹那，相对应的论文在唐译本的发智论是翻译成一刹那。但是如果早比较早的，在福勤僧伽提婆还有竺佛涅这两位大师所翻译的古本的发智论，也就是八见度论，在相对应福勤译本呢，它就是翻成一心，翻成一心。好，那因此呢，对于这样的一心，其实也就代表时之极处，时间很短的。好，那么我们一般讲一心，或者是一念，或者是一刹那，都可以代表时间很短很短的单位。那么对于发智论提到说，在一心中有生住，有生，有死， 有老，就是有起静注意，一心中就有这样的三项，要怎么样去会通呢？那么世亲站在经部的立场说，这个发智论文呢，是依众同分相续心，而并不是指一刹那。所以所谓的一心呢，是指某一有情，它在它的一起相续中，有这样的生、死还有老，有这样的生、老、死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一心不是指一个念头、一刹那很短的时间，而是指某一有情，它众同分相续，就是指这个有情业报所感得的，不管是五趣中的某一趣，那么在一起相续中，它有生、老、死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基于经部的主张，那么会通发智论的一心是以众同分相续心来讲。那当然站在有部的立场，一心就是指一刹那了，所以这就牵扯到说，依于宗派主张的不同，对于相同的经文或者是论文会有不同的理解了，这位就因人而异了。好，那么接着呢，刮胡一呢是同样按照经部的主张来去说明，即使从一一刹那中呢也可以说明四相。所以论文先提到，又一一刹那诸有为法，离执实有物，四相亦成。意思是说，依于有部的立场，他们认为一刹那中，每刹那中呢，这个四相是法体实有的。那这一段论文它的意思是说，站在经部的立场，我从一一刹那来说明四相也是可以成立，但是呢，不需要去安立这个四相的法体是实有，所以他说离执实有物。那么四相在一一刹那的有为法中也可以成立，也可以成立。好，那怎么成立呢？请看到讲义403页。云何得成？为一一念本无今有名声。一一念就是一一刹那，一一的心念，一一刹那。那么有以还无明灭，后后刹那是前前起名住，即彼前后有差别故名注意。所谓的注意呢，在附带说明，于前后念相似生实，前后相望非无差别。好，虽然这一段文看似在从一一念来，也就是一一刹那来说明生住意灭这四项，但是呢，从论文的本身啊，从论文的本身，其实单就一刹那还是不能说明生住意灭，所以是每一念每一念去比较。比如说第一念跟第二念，第一念是没有，是本无，第二念是今有，所以从每一念每一念的本无今有，你才能说是诸行生。那么同样的，从每一念中的前一念是有已，后一念是诸行还无，消失现灭了，你才能说诸行灭。好，那么后后刹那相续于，四是相续接续的意思，后后刹那相续接续前前刹那而生起，也就是后一念的诸行相续接续于前念的诸行而生起，在这样的一种前后相续的阶段才能名为住。所以有前有后代表也不是只有一刹那而已。好，那更明显的是什么呢？ 要说明意象，必然是要有前后互相比较，所以他说即彼前后有刹那，跟着有差别故，前后的差别的这种情况才能去安立注意。所以他说前后念虽然有相似而生，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色身好了，上一秒跟下一秒，上一刹那跟下一刹那，甚至跟明天比起来似乎看起来是很相似的，但是呢真正去比较的话，其实每一刹那每一刹那互相比较并不是没有差别，所以说是非无差别，也就是是有差别的。好，那接着经部就询问了，彼差别相云何因之？那么如果按照注脚二二三刮胡一法宝的说明的话，那么有部之所以会询问这样的内容，会生起质疑呢，主要是根据有某些法它本身似乎可以长久安住，比如说像注脚二二三刮胡一法宝所讲的金刚等，那因此呢在论文就以金刚这种很难去破坏的这些有为法来做比较。怎么知道？从外相看很难知道它有改变呢，那怎么知道它这种意象呢，这种前后差别是有的呢？好，那么接着呢俱舍论依照的经部的主张就回答，为金刚等有执未执及强力执与弱力执，会产生这种速持堕落时差别故，大种转变差别亦成，诸行相似相续生时，前后相望无多差别，故虽有异而见相似。好，先说明这种外相似乎没有改变，像金刚这样的一种矿物，它怎么样知道有前后的不同呢？那么第一种情况是有没有去丢它，有丢它跟没有丢它，所以说执未执。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有丢的话，那么有一种情况是很大力的丢，即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小力的丢。那么很大力的丢，金刚飞行的速度就很快，堕落的时间呢就会延续比较久，会比较缓慢才堕地。那如果很小力的丢，反而言之它的速度飞行的速度就很慢，那么就很快就会坠地了。所以说有速持堕落这种时差别以及这种情况。那因此呢，在这样强力值或弱力值，或者是有值无值这样的一种外力的影响呢，金刚本身呢就会有这种大种的转变。好，那接着呢就从整体的一切有为法来做说明，虽然诸行相似相续而生，那么前后位互相比较，虽然看似没有太多的差别，所以在我们一般人常情的了知情况之下呢，是见相似，但是呢实际上是有所差别的，实际上是有所差别，只是差别可能是比较微乎其微，在没有很严重的外力影响之下，那么法的本质上虽然刹那生灭，但是它的范围呢，它所显现的这种外在的情况呢是很少的，是很少的。好，那么在这边补充一则资料，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课后自行再去翻阅，就是导师的中观经论第八章的第四节，来谈到因缘果报的时候呢，中观经论的178到180，那当然新旧版的页数也许有点差别，那么可以记它的章节啦，是第八章第四节，在第八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导师有去 说明一个问题，站在中观的角度，怎么去说明一切法是刹那生灭，但是呢又一期相续。刹那生灭，这个是佛法的正义，因为是所谓我们常讲的三法印，诸行无常，只要有为法一刹那它不是生而又灭的话，那么它就会每一刹那都是常住的，那么就会违反这种诸行的实相无常的法印。那么既然一切法是刹那生灭，但是又不会落入断灭，它又可以一期相续，那么站在中观的立场要怎么样去从逻辑上来说明。那么导师在中观经论的第八章第四节最后面，这个178到180页有非常精辟详细的从道理上的说明，以及举例子举例证，来让我们阅读者能够可以很完善的理解。那因此相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课后可以去参考导师的精辟的解说。好，那我们再回来讲义的403页，科判罗马数字五，科判是有部难注意相。好，那么经部认为注意生注意灭都要从诸行的相续来讲，那么甚至呢尤其是意象要从前后比较，前后比较来说。那因此有部抓住这一点，他的质疑是什么呢？请看论文。若尔最后生光刹那，那即涅槃时的最后六处，那无后念故，那应无注意，那逝者所立相，那应不骗有为。好，他的质疑的争难的点呢，是在于如果依照经部你的看法，要从前后的比较，或者是从后来接续前，这样的一种说法才能安立住相或者是意相的话，那么当声音或者是光，当然还有其他有为法都可以，它是在落于这种最后的一刹那它就会消失，乃至于呢像阿罗汉在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在最后位命中的最后一刹那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那由于呢他下一刹那就没有了声光，或者是没有了六处，因为就消失了嘛，消失就是完全没有，所以如论文讲的无后念故，就是说这些最后的声光以及最后的六处他已经没有后念了。那之所以要举阿罗汉的无余涅槃，主要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如果或者是还没有证得阿罗汉，那入无余涅槃，那么他我们的六处呢还会感得后生啊，所以这样的例子就不完善，那因此呢他会特别举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圣者，他的命中位最后的六处，那因为已经不受后有了，所以他不会再有下一刹那的六处生起。那这些有为法在最后位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没有下一刹那的同类法生起了，所以呢就无法去认知到有这种前后的差别性。那这样的话针对这些最后念的有为法，你就没办法去说明它有住相乃至意相的。那么因此呢有部才会讲，逝者依于你经部所安立的这些有为相，就无法涵盖所有的有为法，因为最后的声光刹那乃至于其他有为法以及最后 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六处，他必然还是有违法，这个是大家所认同共许的。好，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点呢，有部提出他的一个反难，提出他的反难。好，那接着呢，请翻到讲义404页来看经部怎么去回应。好，经部说，此不说住为有为相。好，经部的意思是说，严格讲起来，如果光谈住的话，是没办法去认知到这个有为的属性。所以经文，我们前面的经文也常看到，有为之起乃至于尽意是可了之，或者是有三有为之有为相，都经文呢都没有去谈到住。所以经部以经为量，经部以经为量，所以他也说不说住是有为相。好，那有部就问了，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那经部回答，为住之意。所谓的住之意的意思就是说，若有住，意必有意。有住的话，必然伴随的意，必然伴随的改变、差别。那由此立相，无不骗失。由此立相，这样案例的话，就没有不涵盖所有的有为法。好，那针对这一段文，请先参考注脚226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对这一段文有很详尽的说明。也就是说，为什么经部这样的回应就能够去避免掉有部所提到的最后念的生光，还有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六处，为什么他们没有前后的没有后念的法来做对比，也是可以安立意象呢？好，那普光法师的说明，请看到引文的第五行，问答的答这边开始。答，为住之意，故名住意。故若有住之处，亦必有意。那后念生等，虽无后念，是现刹那，而能是前过去刹那，故亦名为住。好，那意思是说，最后一念的生光，乃至于将入无余涅槃阿罗汉的六处，虽然呢没有在下一刹那来接续这个最后念，可是呢这个最后念它可以按可以去从前一念，可以去比较前一念来去做说明，来去做这个住的说明。好，那么同样的道理，虽然这个最后的生光等没有后念可以来去做对比而说明它的差异点，虽无后念可异，那与前念异，故亦有异。这个最后念它可以跟前一刹那来做对比而显现差别性，所以呢这个最后的生光以及最后入无余涅槃阿罗汉的六处也是有意象的显现。好，那基于虽然没有可以后一刹那做比较，不过可以跟前一刹那来做比较，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最后念的生光以及阿罗汉的最后六处都还是属于注意这个有为相所能说明的范畴，所以说由此立相，无不骗失。好，那这一节呢是将 会同意象来做说明。那么普光有第二解释，约论文所提到的是来会同注意二相，注意二相。那么逻辑道理呢，其实跟第一解是类似的，虽然没有后念来做比较，不过呢可以跟前念，可以跟前一刹那的同类法来做比较，虽然下一刹那就消失了，不过我可以跟前一刹那还存在的同性质的法来做比较，那因此呢还是可以安立住根意，还是可以安立住根意。好，所以这一段普光说明了两解，就是这一段论文可能只是单就来会通意象，或者是呢同时会通有不执难的注意二相。那么普光认为说应该以第一解是比较好的，所以在第二解之后就是引文的最后一段，若准文是前解为胜，若准达文后解亦通。这个达文是指说从讲义404页句社论文的最后倒数两行，这个经部的回答，他是说如果从整个文脉的话，应该按照论记的第一解只是来会通意象，但是如果只看经部的回答的话，来后第二解其实也于理有通了。好，那最后普光做个总结，因之注意若最后念虽无念可是可意，而能是前是意。好，他的这一句话的意思说，最后一刹那的法虽然没有下一刹那可以来接续或者是可以来说差别，但是呢最后刹那的法是接续于前法而来，是可以跟前法来做差别的比较。好，那最后刹那是如此，当然最初刹那也可以。所以他说若最初念，就是最初刹那的有为法，虽无前念可是可意，而有后是后意，就是最初刹那升起的有为法，因为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前一刹那虽然没有可以相比较或者是接续的，但是呢这个最初刹那的有为法可以跟下一刹那的自己，应该不能说自己啦，因为已经有改变了，但是可以跟下一刹那相似的自体来是有延续性的，而且是可以做比较的。所以他说有后是，有后念可以接续，以及有后念的这个法可以差别比较。好，那排除了最后念跟最初念的这个有为法自体，那么中间呢就是可以跟前后互相比较，这个都没有问题了。所以他说中间刹那具有前后的四义，四就是指相续，那么是主要是基于假安立住相，那前后的义这就是来假安立这个有为的意象。好，那么普光呢他是有这两解，那么如果针对法宝的话，他主要只是针对意象，对于意象来做说明。不过法宝有一段文我个人觉得比较特殊一点，请看到讲义405页注脚栏的第三行开始，第三行他先重复论文，论为注意之相一直到论文的无不片师，这一段文是经部回应有部的执难。 论文的意思呢，是代表说为助之义故，有助必有益。那最后生光等事前起故名助，此即名助最后生的、最后生光，那是益于前念，所以名为助义。也就是将最后的生光乃至于阿罗汉入于涅槃的六处，是有益于前念，所以经文呢就名为助义，是助于最后念之益，益于前，所以就是名为助义。那这是集助名义，故名助义。那么普光、更正，法宝特别强调说，非是待后刹那前方名义，那亦非待后刹那前方名助，理必应来。所以法宝这样的一种说明是说，并不是所谓的差别意象呢，并不是要跟后刹那的这个相似字体来做比较。那所谓的助呢，也不是非一，也不是要跟后刹那的相续字体，前一刹那的字体才能名为助。他说并不是一定，并不是要这样的一种相待而论。好，那这是我个人觉得第一点比较特别的地方。那第二点比较特别是从下两行半的文，他说什么呢？只可后义前故，名之为义。就是后刹那的有为法，有益于前一刹那的相似的字体，那名为义。后益于前才能名为义。那不可什么呢？不可前益于后，名为义。那么从以前为基准来相别于有益于后法，他说这样是不能谈义的，是不行的，不可的。然后原因是什么呢？他后面说明了，若益于前，益是由自。他说如果是后法益于前法相似的字体的话，这个是从字体之间来互相做比较而显示出义，显示出差别。所以这样的义是由自。因为后法已经必然是从前法相续而来，但是有产生转变的，所以他说这样的改变呢是接续于字体。那若异于后，如果是前异于后的话，那个异乃由他，这个他当然就是指字体之外的法都能称为他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前面为什么法宝主张说不可异呢？不可说是前来异于后，因为如果是前异于后的话，那个差别是基于他不同的法而说异的，并不是从相同类似的字体来说义的。好，那么普光、更正，法宝这样的一种说法也许有他的一个理由，但是他这样的一种论述当然隐藏的有可能是去直难、普光在论他的注释书俱舍论记里面的讲法。因为站在普光的讲法，前后互相比照，不管是后义于前，前义于后，都可以谈义，那也都可以谈助，只要是一种相待性的，都可以谈助跟义，没有问题。不管是前比较于后，后比较于前，或者是前相似相续于后，但是按照普光的讲法，它似乎有不一样的认知了。那么当然这个是古德彼此间的，也许讲比较明确点，也许是古德彼此间的较劲吧。那我个人会觉得普光的一种说明是比较合乎一般的理解啦。我们 同样一法的前后相续都可以谈住，都可以谈义，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法宝这边的讲法我觉得有点比较特殊性啊，为什么前义与后那这样的一种差别就必然是由他而不由自？那我想也许法宝有他的理由，但是站在常情来看也许并不完全，并不完全。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之后已经改变了，所以不是自己，不是完全相似的字体了，所以这样的意是由他不由自。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有它可能性，不是说完全不能去理解，但是也不全然的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是相合的。好，那因此利用注脚这边提出来给大家做比较。好，那么再次重复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完有部的主张以及俱舍论所记载经部的中义，那么我建议大家在课后呢可以去看导师在中观经论第八章第四节最后一个大段落，去谈按照般若中观的这种缘起的思想，怎么样来去认知到说一切有为法它是相续，它是刹那生灭，却又可以是相续不断，不会落入所谓的断灭。为什么刹那刹那是不断不断的刹那灭，但是又可以保持某一法的这种相续的一种形象？那么站在中观的缘起义，或者是说应该是说站在世尊的这种缘起的教法，我们怎么样去正知正见这样的一种无常相续不断的含义？那么建议大家在课后可以去参考导师的中观经论。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此，等一下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